魏老师好，我
哎，
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啊，会比较发热，就是同样的室温，如果躺着是不热的，然后打坐呢，它会比较热，比较热。您说是让它就是热出汗好，还是说开着空调但是不直吹啊？就是说让室温降下来比较好？
那就看你了。
哦，这个倒没有什么说法，是吧？
本身我们打坐就是大多数人都会发热，比平常要热，但那个热我不感觉到难受啊。
明白。那就是说自己只要是说，虽然说流汗，但是不是那种燥热难受就没关系。
我不是说那个，我是说这个热我不觉得是非常让人觉得很难受啊，怎么样？就是个，就感觉到热呗。
是，您说的对，我有的时候不开空调的话，也感受过一两次，它不是那种让人很烦躁、很难受的那种热，那就是说，不开空调应该也行，但我大多数时候是开了空调，就是说不只对着
现代
吹，
人的习惯不就是这吗？是吧？有空调，现在的人习惯热了解决问题，也就热的问题就开空调，这都不
那我
是个
们，
问题，我感觉到这不是啥问题。
我刚才听到师兄说，他刚开始一开始上来，他说打坐的时候会出汗会热，实际上大部分好像打坐都是要出汗的，但是虽然出汗，并没有感觉到热呀或燥呀。也可能到点下坐了，哎，觉得身上怎么还湿乎乎的？但是打坐的过程中，没有啥感觉，好像
对啊，
不会
不觉得难受吗？
对呀、没有难受，也没有说怎么是。
都不管他，这念咒都不管他，热就是粗的，刚开始你还觉得有个热的这种现象，热热都不管他，他管他热不热了，就成了这了。
对，没有，真是当时没觉出来。
对，不关注这个事儿的意思啊。再一个，我们都大早起来打坐，他现在有多热呀？没多热，感觉。
就是坐上可能确实是会有各种现象，好像是百座内的师兄是吧？我记得，
我是百座已经满了，已经进入千座的70多座。
刚上千座了。
对对。
那师兄坐下是会断了是吧？会看到妄念啊。
坐下我还没有太明显的那个升起有自然有关照的那种力量，还自己没有太明显的体会。
就发现不了妄念是吧？
应该也能发现吧，自己起那个贪嗔痴的念头了，也能发现，好像那种关照的力量，还没有明显的一个进步。
是经常练，他就会那什么，警觉性、警觉力，就觉察力比较高，比较怎么说呢？觉察力就会强嘛。
那您说经常练是不是就是说，及时的发现妄念，并且断掉这个念头，或者说
不
一
定
咒语？
对对，是的，你说的对，用咒语转它一下，
转化它，特别特别生气、特别过不去的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烦恼起来，自己念佛号也好，念咒语好，把它转化掉。过一阵儿它又起来，又起来再转它，这是不是这么练？
可以啊，你这个也可以也行，也叫关照。就是说，你说的都是情绪起来了，我们说是妄念起来了。还在前面，这个应该是最早是妄念起来了吧？妄念起来，你不是一认识跟着妄念跑了？哎，有时候就会有痛苦啊，又有乐极死，反正就是各种情绪吧，它就会有了嘛。这个时候你妄念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能觉察到，就最好了。我们说的观照就是指的 妄念起来，我就看见了，看见自己短。
这个是不是打坐的功夫上去了，他自然会升起这种觉察力。
会。你坐上看不见妄念吗？应该能吧。
坐上念头可多了，念头一直到现在念头还是挺多的。
一下坐没有那么多是吧？
下坐也是念头挺多的，也能其实下坐也能感觉到自己有的时候脑子比较乱，念头比较多，也能感觉到。反正关于观照呢，我还没看那个圆圆老人的那个就是如何观照这本书了。我有时候听有些老师的答疑，都是齐老师的徒弟，他们对这个有一定的解释，我都听过。
对呀、你那就更直接啊，来自于就是这个语言的传递更直接一点。
是的。
妄念起来你要看得见，看不见说什么那个断了。
我再继续就是在坚持打坐的同时继续体会吧，坐下这一块。
你坐上妄念来了你怎么办呀？
坐上就是回到咒语嘛，总提醒自己回到咒语。
对，他倒是方法还知道啊。
我总听那个一个老师的答疑嘛，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听到都讲过。
哦，
对，就是这样听着答疑一直听。
对，我还经常听老师的录音，有的老师他有那个有录音发的，反正都是齐老师的学生吧，然后有的老师讲的挺好的，我还经常听听。
对，齐老师的答疑，新听力也有很多。
我说有的老师他们是齐老师的弟子，他们也有一些个在网上的录音啊什么的，反正我也经常听的。
对，
然后齐老师的这个答疑我也经常参加。
就这样跟着老师就好，有问题就上来问。
我没有其他问题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客气师兄，有问题就上来。
老师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是现在就是刚修百坐嘛，老师坐下来，你开始不动，后面就动，你就越动越想动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
那就不动嘛，你不是越动越想动，一开始就不动。怎么做到是吧？那就是注意，把咒语听清楚，就干这件事儿。
一直坚持念咒语。
对呀、就做上就这一件事儿。
还有今早上打坐，就是也是讲刚才像那个师兄说的，我就打着的时候不知道，猛一震了一下，只想往后倒，赶紧坐起来就继续念。
你也没问题，有啥问题啊？啥事都不会有，对吧？
有时间就是感觉坐的时候不知道，就是啥时候好像是迷糊了，睡着了一样。
那是手印，你首先检查一下你的手印，是不是还是接的好好的，没有倒也没散。
有时间可能就是感觉它倒了一样。因为我往下，感觉到的时候马上把它扶正。
对。
不知道不知不觉有时间它又倒下去了。
那是昏定，昏了，昏了。
昏了。我说怎么会这样？我一会儿刚发现了就把它倒过来，一会儿又倒下去了。有时候坐的时候腰会弯下来。不知不觉的呀。
他是这样子，一开始你可能，那个散乱的那个妄念多的，你肯定不会是倒了，或者是人昏了或者怎么样，那就是妄想妄念很多的时候，他不会这样。打一段以后，妄念不是那么厉害了，歇下来，就开始昏沉了。本来就是这两个就是。打坐用功的这个行人容易发生这两种弊病。
就是坐着坐着我都感觉就这个腰弯下来了，
一放松它就弯下来了。嗯，
对，
发现就是又回位护复位嘛，这个
对，发现了就赶紧直起来。
对，复位妄念多不多呀？不应该不多。哎，
妄念倒是不多，你看像他们说感觉就是打坐时候热，但是我没感觉热，就是感觉打坐时候衣服湿了，起来时候就是衣服湿了，赶紧就坐了之后把衣服给换掉。
对啊，你那个操心在这念咒了，或者是不知道不清楚你那是不是昏沉定啊，昏定啊，如果是昏定或者是在那儿心念文刺咒嘛，那就不操心惹的事儿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他不关注那个嘛。嗯，
昏定没事吧？
昏定那不如清明吧？
肯定不如。
嗯，
怎么会昏了呢？
那这就慧力嘛，就是慧力不强的时候他就是昏的，昏定。
哦，
嗯，
啊，明白了。
就是把咒语听清楚嘛，
就是做不到这个不动。哎呀，我问了几个师兄，他们说也动，我以为我就我自己动，为啥不能做到不动呢？
就现在先不管他那个事儿，就是你做上你的就一件事儿，金刚翅咒语嘛，心眼文。
啊，我说管他动不动呢，反正我现在做不到，我就念吧，
你要
就念吧，
能
坚持下来。
你把注意力放到咒语上，他就会少，他就会或者说不动，或者少动。
哦，
你不管光关注那个腿，越关注他越痛，越动。
是，刚开始就不动，不动，做了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。那就刚开始就是做坐骨疼，那就十分钟都就做不了。后来慢慢做，就他就不疼了，不疼了。然后就现在做，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之后，他就有一点疼，有一点疼就想动了。我发现是越动越想动，哎呀，这是不能动了，不能动。但其实也不那么疼了，我
才动。你还没有听懂，不管他那动不动的事儿。
嗯，
就是把咒语听清楚。
啊，
你重点是听咒嘛？
念咒语就是，
好像放到第二，
念出声来。有时间感觉昏的时候，就把咒语念出声来。
那也可以。
念出声来，念出声就是他会，那一会儿出声，一会儿不出声的时候，这样可不可以呢？念出声就感觉
太多了。如果不念出声的时候也能听到，也能听清，那不念出声也可以啊。
不念出声，有时间好像是也不是累了，都会瞌睡。我怕瞌睡，念出声他就感觉，有时间会口干。
就是嘴唇不动，别说念出声了。就是嘴不动，嘴唇不动，能听得到，那就可以不动。你要是听不到，你嘴动一动，啊，微动微动。
哦哦哦，还是不得方法，明白了。
那个，如果说你昏沉了，那你可以出声，啊，把昏沉赶走。他是这么说。
有时间我就是感觉昏沉了，我都念出声，念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到有点口干。
反正你刚开始嘛，我们做上的重点就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咒语刺起来，金刚翅心念文啊，其他的别说。
啊，好好的，谢谢老师，
把心操在咒语上。
明白了。
嗯，千座内是不是就是以祖师的书为主吧？其他的先放放，这样理解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
其他哪有其他呀？我不知道哪有其他呀，除了祖师开示没别的。
嗯，
你要有精力去读佛经啊，那当然好啊。嗯，但是我们修行就是修心中心，你要受理自戒，就是从佛说的这个言教，哎，佛经啊，祖师开示啊，从这儿，哎，学习祖师开示啊，学习佛经啊，都是为了拨正我们的自戒。我们认为在这个修千座是离不开祖师开示的，你离开你怎么修啊，对吧？
嗯，
不是为主，就是以祖师开示为准，不参考别的，不参考别的，用功都是按照祖师开示来的。嗯，没时间学别的，不学呗。
哎，我觉得像秦师兄这样，都咱们求的就是速开智慧啊，怎么啊，那能离开祖师的开示吗？
你如果说你时间觉得不够用的话，因为个新修嘛，还有打坐这个事儿，还有学习就是问答这个事儿，答疑这个事儿，沟通，这个是你遇到问题了，你要是自己，我觉得你自己可能处理不好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到网上到群里边去平台上沟通一下。然后你要能通过主事开示，要能找到，要能正好找到跟你这个所遇到的问题一样，那可以。恐怕你不好找啊。你有其他啥呀？不太懂他说的其他。
嗯，
对。
时间学别的。
对，以主事开示为准，这是一定的。没有主事开示，连工具书都没。
是这样理解的，老师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修行的过程，说就拨正知见的过程，那离开祖师开示，离开老师这样答疑学习，那怎么拨正啊？上哪去拨啊？我就这样理解的，所以
这样还不少呢，我觉得。
您说是，就学祖师开示啊？
就是没有学祖师开示，也不学开示，也不参加平台答疑。他自己就闷着头，咋还硬坚持每天一周？嗯，
那这个知见怎么来博正啊？修正啊？博正啊？
不知道他们。那要不就说打两三千座了，千座了也说没见性。
速开智慧不就是开这个智慧吗？知见吗？
来的师兄经过沟通啊，用功啊，自己用功啊。播种自见他会知道他自己受益的。
就是刚才老师不一直在说那祖师开示，我就是有深有体会。我在那个，我除了听那个齐老师魏老师答疑，还有齐老师几个传法弟子的答疑之外，我最近尤其是最近，我每天都看那个元音老人的视频，就是上海寓所的开示啊，还有镇江开示，就都是随缘开示，当时弟子们用摄像机拍下来的。哎呦，真是就可以说是越看越爱看那种感觉，真是一位大德。就是当时已经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，九十四岁左右嘛，那教理非常精通，就是非常慈悲。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越看越有信心，对这个上师特别有信心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我看那个老视频嘛，又是不是那么的特别清晰嘛，然后一开始没有感觉，但是后来我现在每天都看，就是看的时候就感觉，哎呦，真是一位大德元音老人，就是越看越爱看的这种感觉。
你修了多少
次？就刚进千座嘛。
千座七十座是吧，刚才说。
啊，对对。我刚才听到老师就是强调那个祖师开示，我就分享几句，没有别的事了，老师。
那他这样的，就是他有这样的，就刚才他说了这一番话，就说明他看了以后，他通过修行再去看，他相应，他才是这样的，给我们叙述了他原来的这种感受也好嘛，还是修行的那个相应也好。他就是这回事儿。如果他都不操心，硬搁那坚持了俩小时，不知道什么目的，那说什么见性啊？
我就体会听老师们的答疑，还有看祖师的当时90年代的那些视频，就是越看越有信心，就是非常的。
那当然了，你那个信心我理解，我认为就是相应，就是祖师开示的这真实不虚啊，他就会这样想。我这修着修着就有相应嘛，挨着他就慢慢继续努力，继续按照祖师说的去干。要有的修很久了，说出那话好像还没有进入那个学佛了，那就有点糟糕嘛，我觉得是有点糟糕。像这样猴年马月，就是任何时候再用功再用功，如果是资见不正的话，那你越用功不是越偏离了，那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
要不你说这个支箭自己在那闷头修，就是觉得3年用功，3到5年打坐，这样用功，然后再学着祖师开示。
再一个，随着自己打坐用功的深入，他这个人的睡眠也不需要那么多了，精力也充沛了，工作效率也高了。在这个日常动用中，妄想打的也少了。他一有时间，我觉得他又有时间，就是在群里沟通啊，或者是像刚才那个师兄，我直接去听祖师开示啊，非常好。
有时候好像就是看看您是不是发心没发心哈，想不想学？想学，我觉得就能抽出时间来吧。
对，刚才那师兄说的好，其他都可以放放。这个没法放。
对，这也好多都是这样理解的，觉得真是其他的可以放放，这个不能放。想问一下那个丁师兄来，他的那个是他觉得学祖师的开示那个时间都不够用，他是这种心理，没有时间学别的啊，他是这样。
但是强调一门深入，对，非常，对，修哪个法门都应该这样。
您直接讲。
老师您好，老师您好。
好，你好。
我刚才看到那个师兄读了那一句，他说修不修都是两头话，这个是怎么解释呀？
你看人家后边是观照出自己的习气，时时观照出习气是在什么情况下，是打开本来见性。
他出习气不是。
对啊，见性才能谈到出习气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见到本性，是随业流转，跟着妄念跑吗？对吧？这是这回事啊。如果见到本性，我们都知道，哎，一切如梦如幻，一切不可得，唯有我们的真心，它本来就是如此。这个本性啊，它不是修得来的，懂不懂？因为它本来如此，是突然悟到，你看，是说要悟到，是吧？道属悟，不属修啊。所以人家这个地方说了，如果是正行的话，要保护本性，这个就别说什么修了，修和不修都是两头话。如果离开这两头，离开相对峙，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讲的就是离开两边了，离开对立相对峙，修不修两头话，两边那就是本性，保护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见到本性除习气，人家说是无修之修，你看。不是修或者是不修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你说我现在我还听不懂，听不懂说明你正在用功啊。你用到这个程度，你就知道我说的这个一定是它是有所指的。
那这出习气不就是我的理解哈，师傅哈，我理解这出习气不就是修吗？你要出习气，你不得
他是无修自修吗？刚才说过了，习气是本不可得的呀。习气是认识本性以后的话，认识本性到了这个不可得的这个地方了，到了不可得， 到这儿了，那再有习气的泛起，那是一察觉习气来了，马上就又回到本来了，这个叫无修之修。他没有修个啥，习气本来都是虚幻的，他也是不实的。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习气，那你怎么能除得掉呢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
哦，所以这就叫两头话哈，就是修也是，说修也对，说不修也对，就这个意思哈。
说修也不对，说不修也不对。
啊，好的，
知道吗？
师兄打了多少座了？
他不知道，
我还没。
对，我觉得他还没开始吧。
没有，我都快百座了。
快百座了，好啊，继续用功，终有一天会听得懂，
谢谢，
能听得懂。
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老师鼓励。
师兄就这样跟着就行了。就刚才老师说的这个。还有我就是明心见性，一户除习气，他就明了这些都不可得，习气也不可得，但是他有个惯性嘛，就那惯性在这里一起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刚才师兄说观照是正性，他是不是理解的是这样理解的？实际上就是那个惯性。
我刚才理解就是师父说那个就两头话嘛，他反正就是开悟之后然后才能出习气。师父说无修之修。
对啊。无修才是真修。那个里边也没他心里边没有一个修，也没有一个不修。
我想起来一个问题，老师。
哦。
我那天跟一个师兄聊天哈。他说我们本来是佛，那还修个啥？
对。
他这个话。
就是啊。这是悟道啊，本来是佛，你不承认，修个啥？就是你刚才说的话，那我们还修个啥？本来是佛，我们还用修吗？对呀，那我们修行起个什么作用啊？修行就是我们修心中心，就是让你的狂心歇下来。哎呀，你认为真实啊？这一切万法诸法。都真实，我的身体那什么都是真实，对不对？所欲境界，我这个人身体，我想的做的，我所见到的这个境界什么都是真实的。你这个就是颠倒妄想，颠倒见。我们现在修行就是为了修正我们的自见。啥时候发现哎呦不是修的呀，我们本来就是佛，你心就放下来啊。都没东西了，这块儿修心中心就是让你狂心卸下来，
哦，这叫悟道。
这个本来就是道属于，不是属于。突然明白了，一步到位，都可以这样。
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其实还是要修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你不修，你不是认妄为真吗？是吧？刚才说了一大堆是吧，身体境界这不都真实吗？一切诸法有着相着的厉害，跟你说无形无相你不契合呀，你不契入，说本来是佛，这咋会本来是佛了？只有释迦牟尼是佛，对吧？你看看我的这一大堆烦恼事儿，我怎么办？我本来是佛。
祖师说还有狗屎橛子呢。
对呀，那是禅师说话，我们一般不那么说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禅师，你的思想达到那个境界才能那样说话。你如果没达到那境界的话，那是慢佛。人家在人家那里头，人家思想境界已经达到那儿了，怎么说都是佛法的运用，所以怎么说都可以。在我们来说，不允许那样说。我们要以颗恭敬心。
你现在你我们说本来是佛，我是这么想，是说我们那个本来是佛，本来就有，我们这个真心本来就有，但是你不知道呀，不能说 你不知道你的真心就不在。那这个是错误的自见。就是说本来是佛你不承认嘛。本来是真心人人具足，但是那你看到的全是相啊，着的全是相啊，是吧？你是不认可这个事儿的。
那虽然我们现在听懂了，但是其实内心还是不认可的。
听懂了就算是有正见嘛。有正见嘛。但是我还不一定，我还不承认，我说这个道理我认了，我还要亲证到这儿呢。
比方说那个禅宗说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那真然斩佛是怎么的？是斩掉你心中的各种起的妄念，打个比喻呢是。
谢谢师兄，谢谢老师。
用现在您在白坐中坐下能看到妄念吗？
坐下可以啊，坐下因为之前有修过那个觉照嘛，刚开始是，对，刚开始就是按照那个南传的一些方法，我之前没接触心中心之前，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体，他那个就可以培养觉照。
那个方法你知道了吧？
对对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现在明白了。
哦我们不采用南传的那种方法。
我是之前是有那个因缘嘛，没学心中心。现在学心中心就
不。现在知道心中心的关照是放下。
他那个还不一样，他那个叫觉知，他那个是知道，这个是照，这个是直接觉，但是好像就是要脱开。
你那不是有一个知吗？那个知也不是我们的本性啊。那是掉到了知和不知两边。刚才说修与不修，你现在说的是知与不知，是吧？觉知，
不知道吗？就是你
不知是凡夫呀，是两头话。
那好像我看好像祖师开示里面好像还说有个这个真知，他或者还有那个圆云老人说有灵知，他这个是也有区别的吧？
那佛法说的知，我们说的知是离开了知与不知，不落于两边。
离开了知与不知，
真知嘛，在那个支那禅师里边，他应该有这一方面的开示啊。支那禅师，
那这个知就是，
你是另外说了那个灵知，灵知是圆云老人指示给我们。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是我们当人的佛性。我们说佛觉悟还有什么真心还有等等吧，很多吧，啊，如来等等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灵知啊是指的我们的本来的心啊，本来的心体，本来的真心，本来具足的真心。
这个就是离开意识心的。那我们刚刚老师您说的那个知和不知，其实就是还在意识范畴里的，能这样理解吗？
对呀，这不是我们凡夫才是说两边的，不作有就作无，它是相对的。我们现在是要打破这个，执着呀，因为有了我，有了个知，有一个所知，有个能知，有个所知，
哦，那听声音的时候是不？那听声音的时候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听声音的时候不还是有能闻所闻吗？
那是为了打破这个能闻所闻。说了能闻的是我们的佛性，那你要落在能闻所闻里边，那成相对了。
啊，谢谢老师。
心中心还更简单，就按照祖师说的方法去修就行，
老师，我是想他那个师兄以前他说学的，他是提着那个水，他会不会有这个，就是有这个惯性，有就是习惯性的会提着这个？他刚才提
着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他呢，心中心不是那样的关照，那个我对要对我们来说，那还是一种着相嘛，那是关照，关照是放下，人家那个是提起，那个不管他。这就是他现在修心中心的，他按主事开始来嘛。
师兄您刚才听明白老师跟你说的意思了是吧？您修心中心就要 对按咱主事说的来，坐下观照，只管断是放下，没有提着任何东西，不会提着那个。
好的， 哎，好，谢谢师兄。
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这两天在那个坐上持咒的时候，我分不清自己是昏沉了还是怎么回事。我就持咒的时候，我就感觉，我白天的那个工作全都被咒语填充进去了。我不知道我是究竟就像梦魇，就像有点类似于像眼中了那种感觉，好像是说是在工作呢，说是在工作，但是好像工作的内容全是咒语，就有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这两座都是那种感觉。
是两座呀，还是真的在工作中遇到了？就是
不是在工作中，不是在工作中，就是在座上就感觉持咒的时候啊，就感觉好像那个咒语全都填充到工作的那个里边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打妄想想工作呢，我有点就那种感觉，就有点分不清自己是在打妄想想工作呢，还是在持咒呢，就有点像是
那
个。那
不有很多师兄弟都说这个话吗？哎呀，我那个工作中遇到了难题，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我一打坐想通了。他不很多人这么说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打坐解决了很多，就是我都就是说平常我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一打坐都解决了。他会这么说啊？那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情况，工作全程咒语了，他说。那你再打坐来，你考虑工作，那这个工作这个概念这个东西搁进来，他才是妄想的。
也没考虑工作，就是感觉就是我工作的那些表格里面好像就好像是没有工作了，但是好像有那么个框框，然后但是就是在念咒那种感觉。我感觉我是不是昏沉啊还是什么的。我有时候感觉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在持咒，能听见自己在持咒，但是好像又不那么明了，就有点哎呀，反正就是有点就像是那个眼住了那种感觉。
他一说眼住了，梦魇。
就有点那种感觉，反正就是分不清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我感觉好像自己都不是在持咒了，但是不知道自己在持咒了，有种那种感觉，就像不知道自己在持咒了，但是能听见自己的那个持咒的声音，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很怪。我在想，是这种情况，我是不是就应该出声念一念，感从那种从那个糊涂里面给它拔出来呢？
首先说，你这个应该不是昏沉啊，你昏沉了可能就不想啊，糊糊涂涂的，对吧？你这还好像是工作，又全程咒语了，这是昏沉吗？
是那种，就像说是那个工作似的，但是工作就是又是听咒语那种感觉。
我没带你听懂，他这是在座上，好像是
座上。
对，坐上他好像其实是那个，我就理解的，他好像那个妄念他没有那么强烈了，那个心有点放松，然后他好像自己反上来的那些平时工作的一些景象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，师兄？
也有点那种感觉，但是不是想的是工作的内容了，但是好像是还有一点工作，但是没想内容，但是那个就像是那个内容全都是咒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
你看他自己都说不清，他是不是说在打坐中都是咒语，但是好像这个咒语就像工作状态一样的
啊，有点类似于那种感觉啊。
他可能说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只管听咒吧，你就是你动了个念啊，好像是工作状态，动了这个念，这个也别理他就行了呗。只管听听你个咒语。
我寻思我这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打妄想了，有点分不清了。我就想这我是不是就是，但是那个持咒吧，老师有时候怎么持着感觉不知道自己在持咒的那种感觉了，能听见？
就不用感觉呀，你不要感觉，我那个念着咒语，听着咒语，我还感觉我怎么，你就不需要这样。你只是听着咒语，其他都不需要。
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之前我就是知道自己在吃粥，就是
哎呀，不用这个，这个是个妄念。
哦，
就
自管
听
啊。哦，这两天我感觉那个坐上就是感觉清静一些，然后就是听着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吃粥了，就是听着那个粥。
啊，对呀，就是要这个呀。
嗯。
但是那个工作状态这个东西也不理他，他过去就算了呗。
哦，行，好的，老师，那我知道了。
好了，
好像师兄说的有那个境界、啊。
他是说他那个我听他那个意思像、
嗯、
他在座上一边吃咒一边好像是工作那个咒那个吃咒啊，他也分不清了。
嗯、
但是他还能听到咒语。他就不、
哦、是
不用分清，不用分清。嗯，只管听着咒语，其他都。
嗯，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
好像这个状态以前也有过，就是妄想心不那么强的时候才有，打妄想打的厉害的时候还没有这，好像还不到体会不到这样。
感觉他就是把咒语和功都掺一块了，自己分辨不开。
也有一点。
啊，那啥，那个，我请问老师，这个。观空咒，我今天在那个咒语书顶看的。观空咒，我看那顶上没介绍，有知道的吗？老师知道不的？
什么叫观空咒啊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你观空咒念七遍，就是后耳那个，就是那就是咽口。
哪里了？你把那个原文贴出来。
您在哪里看到的？
就是我给那谁，那什么那个师兄的拿的，请那本书里头咒语书里的。
是咱们那个新密的咒语吗？
对呀、啊。
观空咒，嗯，没听说过这个咒语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说过啊，问问老师。我没看这些咒语。
我不知道。
这是元元老人传的，说的有一个净三业咒，念净三业咒念三遍，完观空咒念七遍。完我说的净三业咒我知道，观空咒不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
嗯，这个老人也没有注意的，
知道吗？
啊，
问问其他师兄们有没有知道的观空咒？咱们说是，
对，有知道的吗？
对，看看师兄们有没有知道这个观空咒的。您要修这咒语干啥？
这个就是这什么，就是供这个烟口，这个顶上写的介绍的，介绍完我说观空咒念它是不是？咱们与修行有关系，有帮助啊！我这么想。
您是修心中心，你打了多少座了？打完千座了？
我这一千多了，我这都打四五年了。
那
这个观空咒可能是那个嘛呀？可能是二组的。
哦，我寻思没事啊，念念他，是不是与打坐能有帮助？我这么想。
对，打坐有帮助。
嗯。
你这打四五年了还需要什么帮助啊？我不知道的。是。你说清。
咱们这个不都是四大皆空吗？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是空的。
它本来就是空，不是你把它搞空啊。你这个师兄可以听听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说你有个什么方法把它搞空啊？人家本来就是空的。
嗯。啊，那这个没必要学的修的呗，是吧？
我不是说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这个知见要正，是这个空是本来就是空的，本来就是真空要有，不是你把它怎么搞空了、啊？你不着相，它就是空的。
是是。
你要怎么样子？我听你说打坐，怎么样啊？通过这个、
打坐就是不动，就是通过它，要是平常念它，是不是就增加定力了？我这么想。
那个定力是你本来就不迷惑，本来就无形无相，你看看那个遇事就不迷，你看这个定力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你说大了他就你那个定力足了大了，那是搞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功夫再高跟见性啊它不是一回事
儿。嗯，那好了，我就这个问题，
你这个问题你要搞清，你要搞清搞清弄不好你就更上一层楼。
是是是。
可能我觉得他在这有误解，我们
确实
才知道他这是不是有误解啊？
嗯，
我今天上午我在这书上看那个，我说这有观空咒念七遍，我说观空咒我还没听说过呢，我正问呢，完我说的在这群里，我说问问有没有知道的，我正问。
不行，就是刚才老师跟您说了，
对，
你本来就空，就是这个知见。你可能在这个地方用点心，你可能一下子他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吧，应该不是说你想找个哪个方法把它搞一搞，因为你打完欠做了嘛。
那个空是不是像虚空一样有一个空的状态，像样貌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，或者你认为有一个空是你很理想的修行的那个境界，你都要搞清啊。
嗯，
是是，我以前没学心中心之前，我那啥玩意那个修天台宗了的，修刚开始修就有一段就是觉得空，一空就害怕，后边完就没那境界了。完了我就说好像是怎么回事，完我就开始修的心中心嘛。
嗯
嗯，这么修的。
修心中心还应该就那个天台和心中心它的目的都应该是一个呀。
应该是。完了、嗯、我这不是刚开始前就归完一给我的拿的书、
嗯、
我一看、
嗯、
这是天台宗，回来我打坐打了半年吧，就觉得有就所说就像有一阵儿一阵儿就像空了似的，就害怕似的。害怕后人我接触外道了，接触外道就没了，没这境界了，没这境界我说的有点毛病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往往就开始修的心中心。
哦、
嗯，
修心是不错，但是自见要跟上，就是哪个地方不清楚，我们可以沟通沟通，对吧？参究参究，嗯，要
对对是。
签了好几年是吗？
对呀、啊。
四五年了，他说。
对呀、啊，他打完签就四五年了。
啊。
刚才咱不就学祖师开始就说了，老师刚才也都回答了，就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，然后也说了道属悟不属修，您的知见就跟上。
还得悟了。
是知见是不正的，你就是打住了，打的再多。如果说自见不正，那你打的越多，那不是偏离的越狠吗？这个道理我们说一说。比如说我在北京，我要往河南去，我走错方向了，我很用力的走，那我越走那离郑州越远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
我自己感觉知见还可以，我觉得没看出来说你怎么知见不正。
刚才老师说了道属悟不属修，您是说还得找个地方再去修再去打坐？
那去寺院里修，寺院里
还得专修
啊，
专门打坐修去，就我不打梯的地方。
那不一定，心中心说最多一千座，千座以后就不用修了，不要修，坐上坐下都一样，还修什么修？
坐上坐下还是不一样，还是不行。
我就觉得师兄，就是我不知道师兄干，我就想着有祖师开示，有老师，就这样的问题啊，咱还是问老师或者看祖师开示，就这样更好。刚才老师都给你举例，
当时我记得他去过两只，还是稍微松动了一下，就是很难转变他原有的那种知见。还是松动了一下，后来他可能觉得可以了。
今天咱又说
不可以。
不是我去吧，我去了得去，好像我感觉就是也没啥说的，也
不用你说呀，人家学祖师开示，不用你说。
我也老看书，我这老祖师这书我也老看。
那看了不更好吗？你就在那里，你没事说没问题，你就在那里听，你听他们聊，聊到您的问题的时候，您就问，就问老师啊，看祖师开始。
这两天没在群里头， 我上两天我天天在群里头听，我有的时候好像恍惚与我有关系，还没啥找不出来毛病，我自己也想找毛病找不出来。
刚才老师
你举例
你好像没听到哈。
我听到了，我听明白了。我觉得还是
他的关空字我没听说过，我觉得可能是二主是不是在那个放焰口啊，是哪儿那个。
我刚才翻了一下没翻着意。
嗯，
不知道也有可能有吧，没看那里。你离老师那儿近，你就多去吧，不管那个不知道该问啥该问，不管问不问，你就在那儿听，就是跟着老师啊，这是最就最近的了，最捷径了。要不然刚才老师给你举的例子，您的功夫越深，能不背道而驰的更远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都打完。
下礼拜三我去。
哎，所以刚才说也挺那可怕的，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，就是之前偏了，越功夫越深，越来越远，背道而驰的越来越远。哎，
那不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道理吗？
是是。
但是有一样，资电一正，突然一正，那就恢复了，本来。
对对对。那他这个正呢，也得看呢，看祖师开示，听着答疑嘛，要不自己在那里。
你看他自己可能会乱想吧，不知道。
对对，再就是自己乱想，和师兄交流，听师兄的听时，有时候也可能会有影响。还是
打出喜乐来，他说打出什么
啊？
空乐明来，那就糟了，浅出空乐明，不是打出来就是开悟了。他说的意思，
嗯，
这
是
打
出
来，这是说反了。
嗯，显出空乐明，所以师兄们都警醒着啊！你真是这件很重要啊，跟上老师答疑，看祖师开始。
哎，魏老师，我问个问题，那个咱们正体启用那个启用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启用是什么意思？
这正体了都不知道用，这不就是不知道启用吗？不知道启用啊，就是你正体了，你都认识真心了，不知道一切事都不离真心，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能时时不住等等吧，那不就是启用吗？
启用是产生真正的作用，而不是不着相，对吗？
就是不着相啊，你有相用，那个相跟你就是你悟道之前。只知道着相，就是执着那个四相。你悟道以后知道，这是应缘而用啊，它不着相，它实是无助。那你正到这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这些相在你心里边，都是你自心的显现，都是虚幻不实的呀，没有东西啊，在你心里边没有什么东西。
哎，这个好有意思啊！就是反而不执着，反而是一种用，是吧？挺有意思。
这不着相就是妙用啊！以前我们是什么样？就像我们那个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的，那个那一块砖往这一照，这个砖就落在这个镜子，就是昏沉嘛，沉相。然后一块金子在这一照，这个镜子里有一个这个。金子的这个像是吧，等等吧，就好坏啊，善恶，浊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像都在这个镜子中，在这儿留有痕迹，这个就是着相啊。现在我们不着相，我们知道这个镜子它就是我们真心的用啊，就是这个镜子在这放着，这个镜面它就是我们的本心。这个刚才说的黄金也好，金块也好，砖头也好，它一显像只是一时之用了，不着相，那个镜子里边就没有那个痕迹了。这个金块和这个砖用完了，就那时候因为你不着相嘛，它就没有留有痕迹了。 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，我说的意思是这个。我们心要不着相，就像刚才比喻的一切万法，这个镜子只是照，只是起这个照用显像的这个作用，而不执着它。那这个黄金、这个金块和这个砖，在你心里，它只是一时之用。如果是着相，那这个金子必须我占有，你就深深的印在了你心里。我们说的着相，不是着外边那个相，而是说你人面对境界，在心里边留有了那个影像。我们就是妄想是指的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心里边落下的那个六尘缘影那个像，是着的这个像，所以说是虚幻的嘛。它只是个像，在你心里边，它是那个金子和砖的那个影子影像，搁到心里了，你心里就是老认为那个金子就是好，那个砖头就是不好，等等吧。我是打个比方，那个好也是执着，那个不好也是执着。你这个东西，那个金子，如果你得不到，一直想得到，你这个金子的这个影像一直在心里挥之不去，那个叫妄想。妄想，妄想就是心上的相嘛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说，哎呀，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就是指的我们心里面那个六尘缘影的那个着了那个相，搁到心里了。我们悟到了，知道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的时候，金子好，那个砖也好，它都是各有其用啊，用完就算了，它不着相啊，它心里面就不会有纠结了，对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不纠结了，那个痕迹就没了，那个尘那个影像就没了呀。那你不着相就是没有用，着相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啊，为一块金子甚至打得头破血流，甚至丧命，这都有可能啊，对吧？
那魏老师，咱们所谓的冷锁，这个冷也是一种着相吗？
那最后，那我想了，你现在就是凭你的意识思维，那肯定是着相。只有到根尘脱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我们的真心，然后把你体会的这个真心，或者是灵知之相或灵知之性的这个概念，这个影子都得扫掉，那才是不着相的。我们有能有所，肯定是啊，到时候能所双亡，本来就可以双亡，你现在就可以。
哎，我老师看前面提那个外面的相，一般讲心内心外都是心，然后这个外面的相，心内的相，这个
心是啥呀？祖师开示在略论里边有，你看，所对一切，就是我们这个心。不是我们这个真心啊，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所起的概念、思想等等等等，这个的总和称为心。哦，这是心。
看到相，然后生了心。
啊，对呀，这个概念、这个思想，就是你心里边落在心里边的这些东西啊。
那这个前五尘落下的那个是
相，
六尘落下的是相，往后的妄念是心。好，
那个尘相落在你心里边也是啊，也是心相嘛，包括嘛一切诸法，我们人面对境界所升起的妄念、思想、经验等等吧，很多，一些诸法，那这个总和就成为心了，这个成为心，也就是我们真心的用，他是这么说。
好，谢谢魏老师，好。
哎，你看，那有人给你贴出来吗？
屏幕上。
如果不是性，我们的心怎么会有这样的作用？对镜升起了念头思想，看六尘缘影，影子呀，佛经称为六尘缘影，就是那些念头和思想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金子、砖头等等，仇恨和等等贪嗔痴慢疑，这都是影子，落谢的影子，色香色声香味触法，心念、思想、形象、境界、领受的形象，是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？好了好了，慢慢去看。
刚才说到心，不能用形象去形容的，没有形象的。老师刚才说到，彼心非此心。
我哪说这话了？
我认为的，我理解的，我理解的不正确，可能不正确，会有偏执，所以说我要请教老师。
哦，
就是心并不是我们能形容出来的什么样子，什么什么什么样子，而是在对镜的时候，我们产生的一种认知，可能是错误的，也可能是对的。
不是，不是对错，他说的不是对错，他说的是什么叫心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比如说对镜，我们面对事物境界，哎，面对家人等等而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，这个称为心，没有什么对错，他就是这么定义为心这个概念的，这个心在佛经里边称为六尘缘影，就是你对镜，那个镜让就是我们有分别嘛，执着嘛，就产生了念头和思想啊，就是指的。
老师可不可以理解？可不可以让我理解一下？可不可以？如果对镜什么念头都没有的话，是不是就是佛了？还是天空了？
不是你说，
还是知空了？
不是你说这，
就是，
那是破你的执着的时候。如果你偏空了，还跟你说对景心竖起啊，我这个心不是死的，可以对镜而升起念头思想。你要偏空的时候会跟你这么说，你要偏有的时候，你着有的时候，告诉你啊，那个念头和思想对镜升起来，念头思想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佛法是对治的，如果你没有病，他不会跟你讲啥，任何话都不跟你讲。如果你偏空了，告诉你不是断灭啊，没有啊。如果你执着有，告诉你他是虚幻的，别上当啊。
病给药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医病。
您也是，您老师您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理解，就是
大家都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是以前都不知道，是学佛以后听佛说的，哦，这才是真实，对吧？
感恩老师，我没问题了。
哎呀，
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事情。
哎呀，
我刚才为什么说此心非彼心？这个原来我认为我这个心就是我这个心，它是有形有相的，那偶尔呢也无形无相，但是现在看不是，它本身它就不能用有形有相它就来形容，它是对着那个镜产生的一些想法和分别，那个叫心，它没有，有可能是妄心，有可能是真心，有可能是自性无心。
你这话说的，后边说的不一定对，前边说的是这样子。我们面对境界而升起来的念头和思想，它 它的总和，我们把它合到一起，啊，不管它有多少念头，不管它有什么思想，不管这个六尘缘影有多么丰富多么多，那这个影子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叫做心，是说我们的本性是无形无相，但是我们本性无形无相，它不是断灭啊，它不是像石头木头啊，它可以应缘起用，应缘起用，比如说对镜起来念头和思想，如果我们不去爱嗔取舍，不去照做，那这念头思想不都有用吗？并不是坏东西啊。对景升起可以是妙用，如果着相那就是妄想。嗯，
是
说这个道理。
是，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，我再消化消化。我觉得这个学习太有必要了。我以后会积极的提问，我觉得唯有通过提问我才能把很多问题，
就是我们都不清楚的，我们就参究主持开示嘛，看看佛经怎么说嘛，对不对？嗯，
是，有的时候也看不懂。
哎，看不懂才学习呀、啊！你这个师兄可能是来的比较少，比如说我们周三，我想想，周几啊？周四、啊？周几？
周三是上午是比海加严路
遗害，对对对、
嗯、周五晚上
是还有那个如佛明中答问是吧？
嗯，是，
那是周五。
嗯，周五晚上是如佛明中答问、嗯、周二晚上是金刚经分段观世、
哦、
嗯，
哦哦，好好，
太好，
就是他们可以选择性的去学习嘛。啊、嗯，
好，我很喜欢能这样系统的学习，要么都是碎片化的东西组合到一块儿，啥都像
不行
吧。
嗯嗯嗯，
是碎片的东西，自己认为自己碎片的东西组到一起就是完美了，其实根本四不像，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。
没事儿，不着急，就是直到这条路，我们就说就正因为我们的自见是有偏，所以才学主持开示学经
是
啊，就这样
是是，
还有答疑啊，
嗯，为什么老师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以后就总给自己找理由，应该站起来，应该去干啥干啥，应该去干啥，
就妄想嘛，
马上就得站起来，
妄想嘛，
得站起来，就一直在告诉自己，
整个妄想执着充斥着满心，所有的心里都是妄想执着，哎呀，过一段就好了。过一段你看刚才有的事情是昏沉，哎呀，不妄想了又昏沉，就
真是觉得以前高估了自己了。不过就俩小时，有啥坐不住的，可是坐下来可真就
叫什么呀，叫那个词，我苦修是吧？
行啊，你说。
嗯，就是叫什么呀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叫实际上是说让我们坚持苦行，
靠毅力坚持啊。
哦，对，
靠毅力，靠自己的毅力。嗯，
坚持，坚持
就是坚持，都一样的。
发现这个时候好像自己都不是成年人了，那种感觉。
没事的。
如果没有这两个小时，没有这种修行方式，我还一直认为我定力比较够呢。开始玉华师傅跟我说做俩小时，我心里还觉得不就俩小时吗，就解个手印吗，我也不是小孩，怎么可能坐不住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心里说嘴上没说。
哦，
可是回过头来从做第一座就没做成。第二座也没做成，第三座也没做成，
哎、
居然前三座就是那么晃下来的，都马上就要到俩小时了，就挺不住了，就非得站起来，好像都没有理由的就非得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完就结束了，就还得重来，就这么重复。
对，那你现在就是知道了吗？就是坚持，到那个时候就是都是靠毅力坚持的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 知道了这个方
法。这就是扯，我都50岁的人了，我就没想到我还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。
都一样，所以说都是这样的，师兄没事，您现在反正也进群了，也跟着老师了，就这样慢慢跟着学习，再那样。对，打坐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坚持。
这是必经之路，这是必经之路。
就是坚持就行，只管咒语。
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
唯一出
路。没有捷径。也没有捷径。
捷径是您就是看祖师开示，因为咱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拨正之见嘛，刚才老师一直在强调，所以说就要看祖师开示，学习祖师的。哎，听着老师答也有问题呢就上来问，